本栏目由三十六氪独家出品。
本文来自猎聘，这是我的工作，是一个有关探索职业故事的专栏。我们想通过他们的故事以及对职业的思考，让更多人能深刻地了解一份职业，看到每份职业背后非凡的故事，同时也希望帮助大家看清一份职业，在选择职业的道路上不迷路。挽起及腰的长发，戴上奶奶款毛线帽，用黑色口罩遮住年轻的脸庞，拉上小推车，陈星出门替雇主买菜去了。这是我们和陈星告别前的最后一幕。第二期，我们有幸找到了一位住家保姆，和她聊了聊。深漂二年，这个长相有点像刘知敏的女孩，从服装设计师助理离职，去做了住家保姆。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她对主流职业价值观的背离与温和叛逆。在她平静清晰的表述中，能感受到治愈与向上的力量。朝八晚七，月薪7K，善休，煮饭与清扫。我的一天是从准备早餐开始的，这也是我的三项基本工作之一。虽然要在八点半前准备好早餐，但因为只需三分钟通勤时间，住在雇主家，加上自己手脚利索，所以一般我会八点左右起床开始工作，九点左右将餐后的饭桌碗筷收拾干净。雇主出门工作后，一般我会开始清扫工作。因为是别墅，所以打扫和整理分为室内和室外。室内大约有400平米，室外约100平米。室外打扫是我仅次于做饭最喜欢的工作部分之一。在广东，园林和庭院美化的植物名目繁多，树木一年青绿，高大风貌，花色艳丽缤纷。在室外打扫时，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宫崎骏动画片《哈尔的移动城堡》里的苏菲，因为很喜欢宫崎骏，包括我社交头像都用的魔女宅急便女主角琪琪。劳累与介怀，相比于室外打扫，室内打扫要枯燥些。其实我本身很喜欢清理，但房间实在太大，楼层又多，工作量的累积也带来了这份工作最大的身体疲劳，因此或多或少积压了一些负面情绪。不过我完全能接受，相比起以前做服装设计师助理时心理上的疲倦交瘁，身体的疲劳通过睡一觉就可以解决。但室内打扫还有一个让我很介怀的点，因为没有收纳师证书，起初在跟雇主谈判时直接被砍掉了1000元的薪资。如果有证书，在深圳还能通过接零活赚点补贴，平均时薪也能达到300元左右，不稳定，而且听起来也高级一点。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还是否有机会去学做收纳师。学习收纳知识虽然对这份职业有帮助，但家里长辈却对这份职业本身充满抵触，隐瞒父母等全社会脱下长衫。做住家保姆的事，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告诉老家的父母，包括我自己，也不确定这份职业会做多久。开始时，在我心里这份工作只是出于过度光鲜与排挤。做服装设计师助理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压力很大。服装设计师的工作与我所学的专业对口，且听起来光鲜，和别人浅谈社交时，从字面展示出来的意义完全能满足社交的需求。但生活不只有社交，当我每月领着4500元的工资，住在出租屋，狭小的空间难以容纳自己的衣物和缤纷的二次元爱好时，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我们都是把光鲜亮丽的一面给了别人，而把痛苦和不堪的一面留给自己。我不会作图，又性格内向，从事服装设计师时，可能出于职场安全考虑，老员工总是对我很排斥，每次去请教他们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问题不懂，去请教老同事，因为我的到来，老同事们热闹的场子瞬间冷却了，人家丢下一句这个我也不会的回复后，就三三两两的又去了办公室外热谈了起来。职业技能的欠缺，处理人际关系的心理负担，让我心力交瘁。当时我觉得在工作五年，自己或许还是助理职位，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为了月薪4500的工作，朝九晚九没有自己生活的工作，没有必要去做所谓的性格突破。我能欣然接受自己是普通人，于是后来我选择了辞职，自洽与成就。在没有想好要做什么工作前，我因为喜欢做饭便想试试保姆。现在想想自己也挺幸运，我去家政公司沟通了意向后，家政公司的人其实是将信将疑的，因为我年龄小的原因，并没有担保会有结果。但没几天，我就等到了我的第一位雇主。虽然工资并没有拿到网上高级住家保姆的高薪，但我的实际工作时间基本只有上午半天。从时薪角度看，性价比算比较高。工作日，雇主中午不在家，我一般自己简单吃点，就会开始下午的菜色学习，为晚饭做准备。或许是因为喜欢做饭烹饪，我觉得学习新菜色对我来说不算工作。每当看到自己尝试的新菜品被光盘后，心里还会有莫名的成就感。晚饭清扫完，大约八点以后就是我的个人时间。我通常会把自己每天的工作记录下来，一开始只是想记录一下自己这段看起来很特殊的职业经历，就像在黑暗的宇宙森林发射属于自己的孤独电波。但没想到帖子受到了很多同龄人的追捧， 在征得雇主同意后，我的帖子也一直在更新。取经与希洛在分享自己的故事时，我收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对自己做住家保姆工作的看法。这些声音中，长辈的想法和同龄人的想法背道而驰。在同龄人的眼中，我的这份工作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不错，拿着中等偏上的薪水，还不需要面对复杂的职场关系，通勤时间短，还有自己的休闲学习时间，工作环境好，还不需要租房，住宿环境比出租屋优越，不用应酬，基本能把全部的工资攒下来。还有年轻人极端的觉得，雇主辛苦赚钱还房贷，是在给每天生活在别墅里的我打工。其中有不少人还会积极向我请教应聘公司渠道和求职经验，也有和我一样经历的人表态，自己在积极攒钱，攒够了就提前退休。与同龄人的认可不同，长辈们的声音要刺耳一些。他们有人觉得我不应该小小年纪就躺平，人生还有很多有增长性的工作。有人觉得我服装设计专业毕业，却要选择没有什么门槛的职业，是不上进，是不孝顺，也没有考虑过父母的颜面。甚至更有人以懂内情的姿态指责我，年纪轻的高级住家保姆，大家心里都门清。男雇主、女雇主与之是三方默认有不可描述关系的畸形家庭关系产物。我没有把这段经历告诉父母，只是告诉了从小照看我的小姨。这次甚至在长辈里一向思想新锐的小姨也不支持我的做法。不过也有一些长辈级的中年人认同支持我的选择，称赞我的勇气和做饭的手艺。一年以来，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当然，这些对我来说我都不以为意。没有完美的工作，只有适合与否。对于长辈，我很理解他们的想法。我相信时间、媒体、收入和更多人的选择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改变观念。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的工作挺有价值的，性格也特别适合做这个工作。但是我得承认，我或许会再次逃离，做其他尝试。职业的劣势，当然住家保姆也有天然的职业劣势。首先是很多住家保姆并没有明确的生活和工作界限，往往都生活在雇主的生活中。因为生活习惯不同，住家保姆真正的清闲时间只有雇主休息后的时间。如果雇主工作繁忙，住家保姆并没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像我能八点以后有自己的时间，实属个例。还有住家保姆跟其他技术派蓝领工作相比，确实没有越老越值钱的优势。我看到网上部分住家保姆引申出来，像诸如儿童伴读等新职业，越来越趋向高学历、高艺术人文素养要求，工资越来越可观。但这些都没有经验积累积聚的势能，基本上这个职业薪资阈值非常小，1.5万大概就是这个职业的天花板了。而且据前辈们讲，现在这个行业年轻的入行者也在给很多大龄从业人员施加压力，甚至有些家政公司已经开始强调应聘需要45岁以下了。最后从普世的价值观来讲，这个职业确实社会地位不高。当然未来是否会随着新群体在社会中话语权的升迁而逐渐解构，谁也不知道。人生还有旷野，陈鑫的手工作品，接下来我还会选择隐瞒父母，也同样隐瞒小姨。对于长辈的不理解，我不会直面，成见是根深蒂固的，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如果选择直面，就相当于将过去的职场人际关系问题转移到了家里，只是换个方式内耗。工作毕竟是个人的事情，虽然刚开始时我自己也犹豫过，但工作时的愉悦和长起来的头发再一次次的让我坚定。我欣然接受自己是普通人，做着普通的工作，用坦荡的工作赚取大于自己欲望的收入，用一部分自己不太在意的职业附加属性折换一部分工作愉悦。保持思考，保持前进，也许进步的慢一点，也许不如同龄人风光，但在自己的人生旷野上自由轻松，精神富足。曾经我也觉得学历是枷锁，但现在我觉得学历是门禁卡。我能用学历打开一座他父母想见到的世界，只是发现不适合自己。说到未来，我很有可能会学习英语和少儿心理，去往儿童伴读的方向去努力，也可能做专属00后的家政公司，将有意愿的高学历年轻人聚集起来，做规范的高级家庭服务。当然也有可能风帆急转，重新尝试新的赛道。